好，弟兄姊妹，大家好，大家平安。很高兴哈，我们今天又在主日又再聚在一起哈。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阅读这个《以弗所书》这一本书哈，这本书信。我们知道这是一位耶稣的门徒哈，使徒呢，他叫什么名字？叫保罗哈，使徒保罗哈，耶稣的门徒，他写给一个教会的一封信哈，就以弗所的这个教会一封信啊，虽然是一封信哦啊，虽然是一封信，但是他却把圣经里面最高的启示呢，借着这本信里面给启示出来哈。当时保罗在哪里呢？在监狱里面，他是不是在图书馆里面？
不是，
他是不是在罗马帝国的这个学校里面，最高的研究学府做研究的吗？不是哈，他是在监狱里面，他在监狱里面，所以这就是神话语的奇妙，在监狱里面所写出来一封信哈。我们本来说应该一篇论文，对不对？但是他不是，他这是一封信，写给教会一封信，然后又是从监狱里面寄出来的。但是就是这封信呢，神使用它去承载了一个极高的启示，几乎可以说圣经里面很深的一个启示，就在这一本信里面哈。所以神的话语是非常非常奇妙的啊！好，那我们上一周呢，我们就看了这第一章啊，第一章的上半段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继续看啊下半段。下半段我们从第十五节开始啊，他说因此嘛啊，有没有看到一开始讲了因此，对不对？所以这因此是什么意思呢？代表说它是一个连接词啊，上半部前面十四节。是上面，然后下面呢，就从十五节这边一直到最后啊，到二十三节那个地方，所以因为上面的缘故，才会下面这个缘故哈。那我们知道上一周呢，这个上一周有十四节啊，十四节是在讲什么呢？是讲的保罗对于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啊，三一神，圣父、圣子、圣灵的一个赞美啊，一个赞美。然后因为这样一个赞美以后呢，他就往下开始这边要讲下来了哈。所以这个时候呢，保罗就把目光哈从神的身上转移到哪里呢？转移到人的身上。所以这边开始保罗要讲到说，他要怎么样来为以弗所教会来祷告，来为教会祷告。所以前半部是赞美，从因此之后呢，他就开始要为这以弗所的教会来祷告哈。那保罗说怎么样？一开始他这边讲说他非常怎么样？非常感谢神啊，因为他听见这个以弗所教会啊，他借着别的地方的讯息啊，当时传来说以弗所教会呢，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啊，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保罗听了非常非常安慰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啊，这两个呢是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基督徒，他身上一定会有的标志，大家同意吗？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身上，他一定是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两个都不可以缺，缺了一个就不对了，缺了一个就不对了啊！他信从主耶稣，又要亲爱众圣徒，既然是一个信主的人，他怎么样？他一定是他不只是单单信耶稣。而且还是要信从主耶稣，在他生命里面，他一定会怎么样？会顺服耶稣的一个教导，顺服耶稣的这个在圣经里面所传达的话语。然后呢，他在生命里面，他愿意接受主耶稣的带领哈。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主耶稣，主耶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主耶稣就是把耶稣当作我的主啊，所以我要听从他，是不是？要不然的话，我为什么叫他主耶稣？称他耶稣就好了，是不是呢？不是哈，我们常常称他为主耶稣，就是把我们的耶稣当作主啊。所以这个一个真正信徒的第一个标志，他是要信从主耶稣。然后呢，他的第二个标志是什么呢？就是亲爱众圣徒，亲爱众圣徒哈。所以神呢，很感谢主哈，神把我们摆在一个这么样的一个小小的教会里面。那即使是小小教会也没有关系，小教会可以不可以尝到那天堂滋味？
可以，
可以啊，确实蛮大的。怎么尝到天堂滋味呢？在一个小教会， 大家觉得呢？有很多了啊，当然很多，但是其中一个就是这个亲爱众生徒，在一个小教会里面，他到底有没有活出基督的爱来？有没有那个基督的那个馨香之气在这个教会里面？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所以因为主耶稣曾经这样教导我们说，我们要说彼此相爱的话，别人就怎么样，别人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来了。所以彼此相爱在一个教会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那神把我们摆在一个小小教会里面，我们彼此怎么样，彼此的在一起呢，我们可以尝到这个天恩的滋味，尝到那个天堂的那个滋味，享受着教会生活。那这种爱呢很重要，好，是亲爱众圣徒，亲爱众圣徒，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说我们的爱，我们在教会的爱，并不是怎么样，不是一个小圈圈的爱。所以什么时候能够测验出来我们的爱其实并不是很纯呢？什么时候？我觉得有一个时候就可以非常好的测度出来，就是当外面有新来加入的基督徒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对待他的？这个就是一个试金石。如果我们对待一个外来参加我们聚会的这个基督徒呢，我们非常冷漠的对待他，反正也不认识他，是不是？那这样子的话，那就不是这边所谓亲爱众圣徒，有没有？不是只是亲爱你小小的那个小圈圈里面那些你也已经很熟悉多年的可以彼此取暖的这样弟兄姐妹啊，不是这样子。这边要教导是要亲爱众圣徒，所以盼望我们的教会能够经得起这样考验啊，经得起考验。当有外来的外面要加入在我们当中的这些基督徒的时候啊，这个所谓的众圣徒，怎么样？众圣徒，我们有没有去亲爱他们？那很感谢主哈，在以弗所教会呢，他这两个标志都有，所以保罗呢就会为他们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然后呢也祈求啊，也求神呢能够常常把好处给这些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啊，所以他在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他们啊。好，我们继续来看这第十七节呢，保罗就开始告诉他们说啊，他要怎么样来为他们祷告，怎么样来为以弗所教会来祷告哈。那在这一节里面，保罗再一次的提到什么？提到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第一章前半段讲到圣父、圣子、圣灵啊，三位一体的神啊。保罗这边求什么呢？保罗求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啊，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啊，赏给你们。圣父是谁？这些经文怎么讲？圣父是谁？圣父是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啊。这我们主耶稣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有没有说我的神，我的神？有没有？有没有？有嘛啊？所以主耶稣自己就是神。但是他为什么要称圣父为他的神呢？那是因为主是从怎么样，我们的主耶稣是从他人性这个角度出发来称这位天父是他的神的哈。所以这边讲到圣父，讲到圣子，然后这边还讲到什么？讲到圣灵。圣灵在哪里？这个灵，这个灵就是指的圣灵，那个灵指的圣灵。这圣灵这边讲到圣灵的一个工作是什么呢？就是赐人智慧和启示啊。这圣灵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赐人智慧和启示啊。今天我们得以信主呢，我们能够里面的眼睛被打开，然后得以让我们能够认识这位真神，而且接受这位真神呢，实在是不容易的，实在是不容易的。这个是怎么样？这是个圣灵的工作。我多年以前一个弟兄，当他在信主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他做 得救见证，他怎么说的呢？他说他一直 在求个神迹，一直在求个神迹，结果怎么样？他后来发现说，原来他信主就是一个神迹啊。大家同意吗？我们本身信主就是一个神迹啊，我们经历过的人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不可能信主的啊，我们怎么可能这种人会相信这位神呢？可我们居然能够信这位神，为什么？这就是一个神迹，是神的灵在我们怎么样做那种感动的工作，感动我们能够怎么样 认识真理。这边讲的赐人智慧和启示，如果不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呢，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我们就不可能信主的，就不可能信主。所以这个信主它是一个怎么样呢？是一个过程，一个过程。这过程里面呢，圣灵就在我们心里面，在一个很隐秘之处呢，开始做那感动我们的工作，让我们能够来接触这个信仰。所以圣灵就把这个智慧和启示就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当中如果还有这个没有不信主的朋友，非常欢迎你今天参加我们聚会。如果你不信主没有关系，你来我们当中非常高兴。如果说你心里面有挣扎，你说我到底要信还是不信的时候了，怎么办呢？你可以来跟我们讲。当你来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们就为你祷告。我们为你祷告的时候，就是像保罗这边一样的祷告，就是求那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多多赏给你们。当圣灵在你里面工作的时候，他可以挪去你心里面的障碍。你心里面觉得说这个可信不可信的时候，你里面有很多障碍，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圣灵在你里面工作，神的灵啊，圣灵就神的灵啊，在你里面工作的时候，你慢慢那个石头啊，慢慢就移开来了。你慢慢就说，哦，这位神是真实的，然后你对神的启示呢，也就能够慢慢了解了哈。所以我们就祷告什么？我们祷告就求圣灵多多的在你身上来做工哈，不会让你犹豫不决，能够让你心里面非常平安的能够去接受这信仰哈。保罗这边的祷告是什么？保罗这边祷告就是为这个以弗所教会来祷告，说求圣父哈。求圣父把这圣灵来赐给赏赐给你们。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以弗所教会这些信徒里面没有圣灵，就像有，这是错的，因为我们知道相信主的人里面有没有圣灵，有，已经有圣灵了，对不对？那所以这边保罗为他们祷告说求圣父把这圣灵赐给他们，那个意思并不是说他们没有圣灵，说要为他们祷告，求圣父把圣灵赐给他们，不是这个意思哈。这里面意思是说什么？他是求圣灵在这边能够做更多的工作，能够做更多工作在你们身上。保罗求圣父把圣灵更多工作做在以弗所教会的身上，这些信徒的身上，这就有点像什么？就像说，如果给你一根蜡烛，对不对？你蜡烛的时候晚上你不点开来，你知不知道它功用呢？你不点，不把那蜡烛点着，你能不能知道它功用呢？或者说你能不能让它发挥作用呢？能不能？它就没有办法发挥作用。这蜡烛是怎么样？蜡烛一定要点燃你才能发挥作用的嘛。所以今天一个信主的人，圣灵已经是在我们里面了，可是呢常常有可能的是因为我们怎么样贪爱世界，可能是因为我们贪爱世界，又或者说有什么罪，隐藏的罪捆绑了我们，那罪深深把我们捆绑住，所以我们就消灭那圣灵的感动，消灭圣灵感动以后，最后圣灵就不再持续的在我们身上做工了。大家明白吗？当我们越能够顺服圣灵在我们里面带领的时候，那圣灵的感动会越来越多的。但是相反呢，你一直在消灭它，你说哎，没有，不管了，不管了，我宁愿就照着我的这个罪性往前走的时候呢，圣灵慢慢慢慢最后就不工作了，这样明白吗？所以这个保罗呢，在这边求圣父多多把圣灵赏赐给这些信徒们哈，求就是说在求我们的圣父多多的求，让这个打发圣灵来多做工作，让他们多得启示。让他们多得这个智慧，让得以能够认识神。好，然后我们来继续看十八、十九节。所以保罗呢，继续为这以弗所的教会祷告哈。保罗这边开始要求三件事情，求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可以说呢，都是跟圣灵的工作有关系的，都是跟圣灵的工作有关系。因为圣灵的工作就是要赐下启示。赐下智慧在我们心里面啊，那人有了这个启示和智慧以后呢，心中的眼睛啊就能够明亮起来。今天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人啊，里面那个眼睛是蒙蔽的， 但是今天就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以后呢，我们心中的眼睛就能够明亮起来。然后呢，保罗这边求说，让这些信徒们得以怎么样，能够知道，能够知道以下这三件事情。这两节经文讲到三个知道，我们来看第一个知道，讲到三个知道。所以你知道保罗在这边他并不是在祈求神啊，把更多更多赐那个福气啊赐给保罗，有没有这样子？没有，因为那福气已经在那里了，只是没有看到而已。大家明白吗？这个是不是我们基督徒常常有的问题啊？其实神的福气已经早早就临到我们身上了，不管是他应许将来的福气也好，或我们已经得到的福气也好，神已经把这福气赐给我们，但是我们没有看见。我们可能是贪爱世界，或者又或者我们被某个罪恶捆绑，所以我们没有看见啊。那心中眼睛是蒙蔽的，所以保罗这边求说，第一个要看见，第二个看见，第三个看见，这边就是要看见神怎么样，已经把这福气赐给他们了，不需要再更多，你就看见就已经就对了。好，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常常需要做的哈。这就像刚刚我举的例子，有没有蜡烛？有没有蜡烛？如果你已经得到一根蜡烛，你不去点亮它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知道的蜡烛的功用。圣灵在里面启示我们这些，如果我们不去看见的话，我们就不知道神怎么样是已经给我们得着的东西，我们看不到。好，我们来看呢，保罗是求这个神来帮助，求圣父来帮助以弗所教会这些信徒们，有三个知道。第一个知道是什么？第一个知道，使你们知道怎么样？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弟兄姊妹，你们是不是神蒙召的人？你们是不是蒙神所召的人？是不是？是不是？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神所召的人。什么叫做蒙神所召的人？蒙召是什么意思呢？你知道神会借着两件事情 来召唤我们的。神会借怎么样？会借着环境来呼召我们。神也会借着怎么样？我们内心来呼召我们。这两个是不同的途径。所以打个比方，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神怎么呼召一个不信主的人？就像我们以前一样，不信主的人，神怎么呼召我们来是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信主的人呢？也是一样，透过这两个，一个环境，还有一个内心，这是圣灵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对不对？就有很多怎么样，神呼召了很多的弟兄姐妹来到我们生命当中，来怎么样带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这是环境。甚至说有可能会借着一个意外或者一个不好的事情，神也会使用这个外在环境来怎么样来感动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来寻求真理。那还有一个就是内心，内心神在我们内心里面，在隐秘之处，甚至我们没有办法都还不知道那种感动是来自于神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今天我就想来教会呢？或那个人邀我的，我本来不想去的，但后来又想去了，怎么会这样子呢？很难解释，这都是圣灵在背后来做工作的。所以罗马书第八章他怎么讲的？罗马书第八章说，我们是被神所预定，然后蒙召，再来就称义，最后怎么样？最后怎么样？得荣耀。 OK，预定、蒙召、称义、得荣耀，这是一个我们信主的人一生乃至到将来所要经过的几个步骤，要经过这几个步骤，预定、蒙召、称义、得荣耀。所以这样讲起来，神为什么要呼召我们？最后要怎么样？要我们得荣耀，要我们得荣耀，这是神最后的需要。我们要为什么要来召唤我们的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目的，要让我们最后得荣耀。所以当你一旦知道说你将来的目的在哪里，你将来的家在哪里，你将来要住在哪里，当你知道说你的未来将来是要跟这位极为荣耀的这位主住在一起， 而且你自己呢，你自己也会变得非常非常荣耀无比，这都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哈。将来我们会得到一个怎么样复活的身体，是一个复活的身体，是一个荣耀不朽坏的身体，是一个全新的身体，也是一个不生病的身体，在天堂里面，因为那里没有罪，没有罪就没有死亡，也没有疾病，也没有哭嚎，在一个那么样荣耀的一个地方，这是神要呼召我们要去的一个地方。所以如果一旦你知道这个恩召啊，这边讲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的时候，你知道你的目的地在哪里的时候，你的心怎么样，你心就会笃定下起来，对不对？你现在在世界上为什么没有安全感？有时候就是因为未来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如果你知道你的未来是多么样的荣耀的时候呢，你心，你的人生就完全改变过来了哈。我相信你就会变成怎么样，洁身自爱了。你会变成洁身自爱，你就不会愿意在地上打滚了，与这世界同流合污，因为这样会把你的身份给拉下来啊。你知道你将来你的身份，你的地位将来在天堂是荣耀的，你就不会怎么样同流合污了哈。你就愿意甘心乐意的过那圣洁的生活，因为这个对，因为圣灵打开你心中眼睛的时候，你对未来那个世界就会有所期待，有所期待。好，我们再来看这两节的第二个知道，第二个知道是什么呢？再来，保罗说，他求什么？他求说，他在圣徒当中所得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求说，这些以弗所教会门徒们啊，信徒们能够看见说神，看见神在众圣徒当中所得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好，你知道很奇妙的啊，圣经启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神的产业，对不对？相反，对不对呢？神是不是我们的产业？是不是？也是。圣经里面两个都有启示，不但是我们是神的产业，或者叫基业，这边讲的基业嘛，也可以产业或基业一样的意思。不只是我们是神的个基业，同时神也是我们的基业。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你如果好好仔细想想看。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个研究宇宙啊，我是这个是很喜欢的，我常常在看这些东西的，看那个浩瀚那个宇宙，那个日月星辰，太美丽太伟大。你知道世界上多少的星星吗？这个宇宙里面数都数不清楚啊，数都数不清楚啊。有多少的太像我们太阳一样的恒星，有多少像这个银河系一样的星云啊，数都数不过来的，这么样伟大。神把这个宇宙造得这么样伟大，目的在哪里？目的在哪里？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能够谦卑下来啊，就是要让我们谦卑下来。所以诗篇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我念给大家听：人算什么？大家记得吗？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明白吗？你觉得说神很爱你是很好像你很值得吗？你觉得是理所当然吗？当你越仔细思考啊，你就不知道神为什么要爱我，因为我实在不配神的爱，大家明白吗？我看到这个宇宙这么多星星啊，连个地球不过是宇宙一个灰尘，小小一粒灰尘啊，那我们人呢只是灰尘当中的另外一个更小的一个灰尘啊，神凭什么要爱我们啊，这么样无用的一个人。但是今天神怎么样？他居然把我们当作产业，而且呢，他也允许我们把他当作产业，所以这是何等浩瀚的一个恩典！只是你没有仔细去想而已。你仔细想的话，你今天你知道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所以启示录怎么告诉我们？启示录告诉我们说，将来啊，在天国有许多人。没有人能够数过来的，都是从什么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这就将来天国将来的天堂的样子的。 那边会有所有来自四面八方的不同民族的人。我们真的感谢主啊，这个信仰不是犹太人的信仰啊，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是中国人啊，但是将来我们在那边也有一席之地啊，我们可以跟世界上的黑人、白人、红这个印第安人这些各种肤色人，我们能够在那边一起聚集，能够敬拜神。所以你知道吗？这句话讲什么意思？他在众圣徒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在天堂将来啊，现在光是现在，我实在不知道现在有多少基督徒啊，全世界可能有没有，我不知道，现在80亿人口，不知道有多少亿的基督徒啊，那还是现在哦，你把历世历代基督徒全部加在一起，将来在天堂里面呢，你只能说什么？神在众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数都数不过来的，那么多众圣徒在天堂能够聚集，人数太多了，太多了啊。OK， 我们继续来看第三个指导啊，保罗所求的第三个指导，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啊，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保罗为信徒祷告，求神怎么样？要让他们知道说，神向我们这些信的人呢，所显的能力呢是何等浩大的啊！有没有？刚刚我们说到蒙召，对不对？蒙召是过去式，我们过去蒙神所召。那也讲到说，将来天堂的基业怎么样？非常荣耀那个基业，那是讲到将来。那么说，从过去我们蒙召到将来得基业的时候，或者神得我们为基业的时候，这一段中间怎么样？就是一个中间过程嘛。这中间过程要依靠的是什么？这过渡时期要依靠什么？就是神的能力啊，就是神的能力啊。基督徒一生都要在神的大能的护庇之下的，我们要在神的大能的护庇之下。那这个神的大能指的是什么呢？圣经称为复活的大能啊。等一下在第20节的时候就讲到是复活的大能啊。我这边就告诉大家，这边所谓的这个能力啊，所写的能力啊，是指的复活的大能，复活的大能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你可以看到旧约的时候，你如果问到说神的大能是在哪一件事情彰显出来的，你们会想到什么？复活，在旧约的时候，我说在旧约，对不起啊，在旧约的时候想到什么？最大在旧约里面最大的神迹是什么？就是创造天宇宙天地万物啊，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啊！最大的神迹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这是在旧约。可是在到新约以后，这些都不提了。新约最大神迹是什么？就是复活的大能，就是主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这件事情。好，虽然说哈，在旧约宇宙神创造宇宙天地万物啊，这已经是远远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对不对？神是怎么创造这宇宙天地的？这个是大能，这个我们毫无疑问啊，是得我们大大赞美的啊。但是在新约里面呢，圣经开始调整我们眼目，叫我们聚焦在哪里啊？聚焦在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这件事情上面。耶稣从死里面复活这件事情上面，因为在这件事情里面，神借的大能让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的时候呢，神就一次性的怎么样解决了两个问题。哪两个问题？一个罪的问题，还有一个死的问题。神借的大能使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的时候，解决人类最大最大的两个无法克服问题，一个就是罪，一个死，对不对？我们生下就是罪人，我们就是不断在犯罪当中。然后呢，我们本来不会死的啊，神在所创造的亚当夏娃是不会死的，但也变成会死，因为我们都在犯罪。OK， 所以人类一直遇到这两大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你哪怕是秦始皇。秦始皇被罪所捆绑，然后他要该死的时候就死了，去找那神仙药也找不到的，啊，所以难怪在新约圣经里面， 一讲到神迹的时候，就没有再也没有比耶稣基督他自己本身从死里面复活来的更标志性的一个神迹哈。从此以后呢，神呢也要用那样的大能来庇护我们这些信耶稣人生的身上。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事情哈。所以信耶稣的人，我们也会像耶稣一样脱离怎么样？脱离了罪，然后最后能够脱离死亡，脱离罪和死亡啊。所以弟兄姐妹朋友，我们人最大的敌人是谁？你们知道吗？谁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啊，大家明白吗？你最大的敌人就是你自己而已，没有别的，不是你的配偶啊，也不是你的老板啊，都不是啊。你最大的敌人就是你自己，因为你那个自己里面有罪性，那个罪性把你紧紧的捆绑在一起，啊。但是信耶稣的人呢，经历神的复活的大能，一天一天的经历，渐渐的怎么样？我们就从我们的罪，从我们里面那个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啊，被释放出来，被释放出来。我们要知道耶稣有没有罪？没有罪，对不对？但是他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他为我们成为罪。他本来是无罪，但是他为我们成为罪啊。那罪的公价是什么呢？罪的公价就是死啊！你犯罪就要死了。所以，当耶稣为我们无罪的成为有罪以后呢，他也是要经历死亡的。是他是代替我们去进入到那死亡当中。然后呢，耶稣可不可以凭着他自己的能力使他自己从死里面复活？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他要是愿意，他就可以，对不对？但是他有没有这样做呢？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是站在人的地位上面，他必须死，然后就在坟墓里面等，他就必须在坟墓里面等，只等到什么？直到圣父怎么样，以大能将他从死里面复活出来啊！所以耶稣在那死里面复活的时候呢，他就一次性的胜过了罪，也胜过了死亡，他就代替我们从死里面复活了。Okay？ 这就是复活的大能。他经历到了耶稣基督经历到神的那复活大能。这个时候保罗这样祷告，让这信徒们能够认识到神向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何等浩大。所以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有一天当我们人生走完的时候，我们要走到怎么样？走到天堂，走到永远去。在那永恒世界里面，我们要永远的脱离了罪。那因为没有罪，也就怎么样，永远脱离了死亡，脱离死亡，既没有罪又没有死亡。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从这个大神的大能，从耶稣基督复活里面看到，看到什么？神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的。我刚刚说那个为什么那个能力指的是耶稣复活呢？这边就提到了嘛，对不对？这一节就很容易了，这边是圣父讲的，圣父向我们所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呢？这边讲到是说圣父怎么样复活了圣子，圣子呢为我们成为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在坟墓里面他待着，他不能出来，只等到圣父用大能怎么样把他给复活起来。结果呢，圣父不但把耶稣给复活了，而且还把他高举起来，坐在哪里啊？坐在他右边，坐在他宝座上面，坐在天上的宝座上面，而且坐在右边啊。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左边大还右边大？左派大还右派大？右边大啊，右边大。所以在圣经里面右边是最重要的位置啊。所以这个时候圣父坐在那最重要的宝座上面，与神怎么样？ 与天父同管的万有啊。所以当年我们要知道，当年亚当夏娃在被造的时候，神本来是要叫他们做万物的头的，做万物的头啊。但是怎么样，他们我们知道嘛，犯罪失败以后，他们就不再做万物的头了，有没有？所以地也跟他们反抗啊，对，地里面长出荆棘来啊，不让他们做头，对不对？然后地上有很多的就开始有一些病菌啊，有一些细菌啊，有一些 病毒啊这些出来的时候，人开始怎么样，就生病了，然后就会怎么样，慢慢就死亡了。所以整个地也跟人反对了，所以人不再是完全的是地上的头了。这个心意要到耶稣身上才怎么样被恢复过来。现在耶稣已经道成了肉身，他是神了，他是取了人的样式，然后被钉死，然后怎么样，他待在坟墓里面，被神怎么样复活起来，复活以后升天，坐在宝座上面。这个时候他把人本来该有那个地位给活出来了，所以神就叫怎么样，就叫耶稣做万物的头。本来是要人，本来是亚当夏娃要做万物的头的，但是今天呢，是神叫了耶稣，耶稣代表了我们人成为那个万物的头。这个使命本来是在亚当夏娃身上，但他们失败了，然后一直到怎么样，到耶稣成功了，最后成功了。所以这一段经文最后呢，21节这一段哈，是不是就非常顺了哈，非常顺畅了哈。圣父复活耶稣以后怎么样，使他坐在宝座上面，然后呢超过人类怎么样世界的所有的权柄。这边讲到说是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力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啊。所以你知道川普、习近平、普丁有没有，这些当代的最有权势的人，是不是这些就是这边所讲的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力的啊，当代最有权势的人，耶稣完全超越他们，完全超越他们，不但是超越了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超越了。什么是今世，什么是来世？我们基督徒相不相信轮回啊？有没有轮回？没有轮回啊，这是撒旦骗人的诡计啊，没有轮回。那所以什么是今世，什么是来世呢？这里面是讲到两个世界，今世就是我们现今这个世界，来世是怎么样，是指的将来永世，将来的在天堂或在地狱那个世界里面。所以来世是有天堂也有地狱的，所以人类就要在今世里面，每一个人一样，每一个人都要在你的今世里面要决定你未来的命运。你到底未来要住在哪里？你有一天要搬家了，你知道吗？知不知道有一天我一定要搬家的，你不搬也不行。每个人都要搬家，要搬，你要搬到哪里呢？你是搬到那个天堂里面呢，你还是要搬到地狱里面？怎么决定的？你在今世的时候就要决定。所以耶稣呢，不只是胜过了一切人类历史上那些帝王将相，而且未来的天堂、未来地狱，那他都胜过，他都在那里掌权，不是只有在天堂掌权，甚至地狱也在他掌权当中的，明白吗？所以简单来讲，耶稣就是永远的王啊！耶稣是永远的王。好，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两节经文哈。所以今天的经文的主题有没有叫做万有之首，耶稣基督，有没有？万有之首，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在这两节里面。万有之首，圣父不但让这个圣子超越了今世的、来世的那些执政的、掌权的，而且也将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让他统管万有。那万有就是英文就叫 everything， 很简单，万有 everything， 万事万物都要在耶稣基督的掌权，在他权柄之下，都要归他所管理，没有例外，连一个例外都没有。所以今天呢，耶稣不只是怎么样，是永远的王，也是万有的王，万有的王。耶稣基督就是万有之首啊，万有之首，怎么样？万有之首。耶稣是永远的王，也是万有的王。那所以既然讲到万有，那我们在不在当中呢？我们是不是在万有里面？我们是在万有里面。但是这两节里面讲到，虽然我们是在万有里面，但是我们怎么样？我们有特殊性。为什么？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什么？我们就是教会，大家明白吗？ 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就是教会啊，就这两节里面所讲的教会，虽然我们是万有的一部分，但是在万有里面非常非常特殊，在神的眼目里面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你知道在人世间有很多很多组织，对不对？有的组织哇非常非常大家恐得要命的，有的组织是普普的，但是教会在这个神的心目当中，这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我们虽然是万有一部分，但是是特别的，身份是非常非常特殊，地位非常特殊的。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基督乃是什么？基督乃是教会的什么？头。所以这边讲到这个身体啊，这是在其他地方有更多经文讲到说基督就是那个头，有没有？就像一个人一样，像头一样，整个教会就像他身体。这是圣经的一个形容，大家想想看，头和身体亲不亲密啊？头和身体亲不亲密？是非常非常亲密，非常亲密。圣经会不会称说万有是基督的身体？会不会这样讲？所有 everything 都是基督身体？会不会这样讲？不会，他只会讲说只有教会。所以我刚刚说为什么那么特别，就这样，只有教会能够被称为基督的身体，被称为基督的身体。今天耶稣基督做万有之首，首是什么？首是什么意思？头嘛，然后好头，对不对？首就是头嘛，所以万有之首就是做万有的头啊。今天耶稣基督不只是做万有的头，而且也做谁的头啊？也做教会的头，这边也讲到两个头啊。这段经文里面是讲到两个头。今天耶稣基督这位神啊，他既做万有之主，也做教会之主；既做万有之头，也做教会之头。你知道这是多么了不得的事情吗？啊，今天的我们的耶稣基督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才掌权啊，他也在世界里面掌权。这是我们要非常非常认识的一点啊。圣父呢，在这边讲到说，圣父把他的旨意和能力呢，充满万有。有没有？这边讲到充满万有，圣父把这个能力和旨意充满万有。同样呢，圣父也把他的旨意还有他的能力也充满了教会。所以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圣父把他的旨意和能力充满万有，也把这能力充满在教会里面，充满在教会里面。因为圣父已经设立了耶稣做这个教会的头，也做世界的头，在这方面是很相近的。弟兄姐妹，保罗这个时候在哪里？我们再想一下，在哪里？在监狱里面。他在罗马帝国监狱里面，对不对？你说一个被神那么重用的人，为什么要坐到监狱里面？他有没有犯法？有没有犯法？没有犯法，他只不过传道而已嘛，他结果就被关在监狱里面，对不对？那耶稣怎么不管一管罗马帝国呢？为什么不让这罗马帝国把他给放出来呢？有没有这样想过？这样不就证明耶稣基督是万有之首了吗？或者说耶稣基督就是罗马帝国之首，可以不这样讲吗？至少可以证明一下，是不是这样子呢？如果这个问题再问下去，还有很多，还有很多。为什么神不保护查理·克尔克呢？为什么在启示录里面讲到末日有两个大有能力的，全世界的有两个传道的，在全世界里面传道，最后怎么样？殉道啊，被人家杀死了。神为什么不保护他呢？神不掌权吗？神不是万有之首吗？今天圣经没有去解释这些个别的事件，比如说神为什么让保罗这个时候坐在监牢里面，神没有让我们知道为什么，但是这个事实啊，保罗坐监狱啊这件事情啊，并没有拦阻保罗去相信说耶稣是万有之首。大家有没有想到，他坐在监狱里面，他在那里非常的感恩称赞这位神，但是他在罗马监狱里面，他没有去怎么样，他没有去询问神啊，神啊，你是万有之首，你为什么不让他把我给放出来？保罗有没有这样的？没有啊，他在监狱里面非常怎么样？非常喜乐啊。 保罗坐在监狱里面，他仍然充满赞美喜乐，因为他得到启示，他知道耶稣基督是万有之首，也是教会之首。教会是怎么样？是耶稣的身体啊！我们刚刚讲的，有没有人不顾念自己身体的？有没有？你的头啊，你在想事情的时候，你这思想会不会不顾念你的身体？会不会？不会嘛？所以今天既然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他会不会不顾念他的身体？会不会？他的身体都受伤的时候，他会不会不顾惜？会不会？不会的。所以保罗明白这道理。所以即使他自己身体被监禁在这个监狱里面，但他心怎么样？没有被监禁。他看到了最后我要讲的这个这么重要的一句。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使他做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保罗能够明白神给他的启示，这句话非常非常宝贝。我们可能看一下就过去了啊。什么叫做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呢？耶稣作为万有之首，他是为了什么？为教会的缘故。神为教会缘故呢，就使了耶稣来去掌管万有，掌控这整个全世界。也就是说，这个整个世界还是在怎么样？包括罗马帝国，都还是在耶稣基督掌权之下的。没有他的允许，没有一件事情不会临到耶稣基督的身体，就临到我们这些教会，临到我们这些信徒的。好，再一次要念一下这个经节哈，叫做什么？使他啊，使他为了教会做万有之首。所以你今天可以看到，这世界非常的糟糕哈，非常乱哈，各地都有战争，然后呢，遍地的人呢也都很贪婪哈，有很多人很贪婪的。社会上也很世俗化，怎么样？非常世俗化，甚至怎么样？也非常的敌对神的儿女，甚至有像查理克这种会殉道的人啊，出现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知道，耶稣仍然在掌权，他是万有之首，但是他也是怎么样？他也是教会之首啊！他在万有之首上面，他是在治理这个万有，他治理这世界。他治理这世界呢，所有都在他掌控当中，他是为了教会来做这件事情的。教会在地上今天虽然有苦难，我们今天在北美教会不太容易碰到，但是今天在全世界范围里面，很多教会很 suffer 啊，很痛苦的，受到很多逼迫，有苦难。但是可以安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神仍然在当中掌权，耶稣不是只是单单是教会的首，不是只是单单教会的头，他也是什么样？世界的头，万有的头。所以当神允许这些困难苦难临到教会的时候，或者临到我们个别的信徒啊，我们有时候也遇到苦难的时候，这有神的美意，有神的安排。神在一切苦难当中还是在掌权的，阿们。在我们里面啊，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神在当中还是掌权的。保罗就是深得这样的启示啊，所以他才能够在监狱里面这么样喜乐，而且呢，可以毫不犹豫的能够称赞耶稣呢是万有之首。我相信保罗只是没有写说，耶稣当然也就是罗马帝国之首啊，是那监狱之首啊。所以刚刚读的这段经文，我们不要忘记哈，圣父向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啊，是何等的浩大。经历了那个复活大能的人，你知道吗？要经过复活，首先要经历什么？对不对？经历复活人，首先要经历什么？死亡嘛，一定要经历死亡。没有死亡，怎么能够有复活呢？所以呢，我们在一切事情上面都不要惊慌失措的，不要惊慌失措。即便怎么样，死亡临到，也不需要害怕。我们不求死啊，基督徒不会去求死，但不要害怕死亡。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一定怎么样？一定可以怎么样？视死如归。有没有这样讲？视死如归，归哪里呢？归哪里？归天家，那里有我们的安慰啊。所以我们是视死如归的人，那里是天，我们的归宿是好的无比的地方啊。这个世界呢是非常，有时候是非常邪恶的啊，非常命啊。 有时候是弱肉强食的，有时候会我们会遇到一些不法的人、邪恶的人，那怎么办呢？那我们这些特别基督徒像绵羊一样，耶稣教导我们要像绵羊一样啊，要在这世界上面要有好品格，要有好行为，像光一样照亮在这世界上面。那我请问我们怎么生存下去啊，弟兄姊妹，怎么生存下去？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怎么生存。那保罗就是一个榜样啊，他没有犯罪，被抓到监狱里面，然后被拘，但是他心有没有被拘禁呢？没有，心最重要，比身体更重要。心没有被拘禁，他还是在那里非常喜乐，因为他知道圣父怎么样，已经是耶稣从死里面复活，坐在天上的宝座那边，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耶稣怎么样，已经是万有之首，也是教会之首，万有都怎么样，都要伏在他脚下了。这保罗在那里面充满了感谢赞美，这个词句就这样出来了，一句一句就出来了。耶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的，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万有都在神的掌控当中。耶稣为教会永恒的益处啊，他在整个世界范围里面掌权管理万有。所以有一句话讲说，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凡爱神的人得益处啊。神叫万事互相效力，每一件事情都是在他控制当中的，坏人也是被神所使用的，在那互相效力，好叫我们怎么样，这些爱神的人会得益处的。保罗在监牢里面就得益处的，要相信这件事情。我们在我们的困难当中，在我们艰难里面也会得益处的，因为神仍然在那掌权的。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最后我要说，让我们想想保罗，想想那历世历代那些信心坚定的那些圣徒，我们要不要以他们为榜样？要不要？要以他们为榜样。怎么样呢？就是把我们眼睛怎么样定睛在神谁身上？定睛在耶稣身上，他是万有之首，也是教会之首。阿们
阿们，
停在这边。